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麦克雷。
哎，麦克你好，我们上次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给我们复习复习，然后看看你回去以后有没有什么预备，有没有什么心得。
我记得上一次说到基督徒的长进是怎么样定义，哦、以及该怎么样做。
哎、对这个题目可大了。咱们可以做一辈子，那你回去仔细思考，反复思想以后有什么结果？你有没有跟你太太讨论讨论呢、
啊？也是有讨论，不过主要是我去翻圣经，因为看了一些就是说这个找了一些经文，发现不是太多，算是研究了一下，看和我自己想的一样不一样。
嗯，所以你认为这个题目是第一，在圣经里面肯定要有答案；第二，这个答案也只能到圣经里面找，不能光问太太，是吧？
啊，没错没错。
反正这个我最近要请你太太上节目，看看她是怎么讲的。那你找了哪些的经文呢？给我们大家参考参考啊。
好，我找了这么几个哈、啊，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一开始想到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他是这样讲的，就是从十一节，我从十一节读吧，稍微有点长。
对，没关系。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是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是，这是一段，
这就是。一段，
那
这个算是长大成人，
是长大成人的什么？长大成人必要条件、
一方面是我们的目标，对吧？我们众人要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说明长大或者说长进，这个是明确的一个目标，
就是这是一个对的方向，是吧？那这里面有没有定义什么叫做长大呢？
没有直接定义，但是他说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哎，你说他没有直接定义，真的没直接定义吗？
好，
基督长成的身量，哎，基督长成的身，先得把这个文法弄的，基督长成的身量跟长成基督的身量这两句话有没有不一样？什么叫
有不一样？
哎，这怎么解？什么叫做基督长成？这个中文其实不太通的，对吧？
对，中文。有一些难以理解，因为一般来说是长成基督的身量似乎会更好懂一些。
对，但是长成基督的身量就好像这个有点啊，就我怎么变得像主耶稣一样呢？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基督长成的身量，可是基督长成的身量难道还有基督没长成的时候吗？这是讲到基督呢，还是讲到我们呢？
这个还真的不太清楚。我的理解是说，他可能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说
有一个过程，
长大的这个过程。
这个有点难解，这个值得再下去研究研究，或者跟你太太讨论讨论。那你真的觉得他这里面没有讲到什么是成长吗？他没有直接定义吗？我怎么觉得他定义的蛮清楚的嘞？
是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是说这个吗？
哎，应该是啊，对不对？这个叫做，就是我们没办法直接从基督长成的身量，从这句话里面直接得出很清楚的定义。但是你至少可以说，如果在真道上不是同归于一，那就长歪了，对不对？
有道理。
这个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个真道又是什么呢？
真道就是真理，
真理
来自于 教训和道理，
来自于神的教训和道理。可是圣经这么厚，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解释，怎么办呢？
但是有一点，它是同归于一的话，它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说它可以彼此的印证，
对，
彼此的解释。
是啊，现在各宗派都彼此印证，但是又彼此不同。真正同归于的就是大邪教罗马教。但那个我们又知道它不对，是吧？
对。
嗯，所以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呢？它前面还说了什么？
前面是说到了，就是说神所预备的
啊，
各样的职分。
前所预备的啊，但是到底它是职分还是恩赐，这个得看看。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同归于一是与使徒与先知的教训同归于一，对不对？
是的。
那不是与他们不一样，那就麻烦了。
对，应该是要一致的。
嗯，那这个一致的牵涉不是牵涉到新的发明？
新的发明？
什么叫新的发明呢？比如说这个现在国内也很流行的这个安息日会啊。
哦。
他们所领受的就超过了使徒先知所领受的，他们从那上面呢又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对吧？那。
这个。
那这个算不算同归于一？因为那不要说别的，我还有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在国内也非常火的这个预定论，对吧？这预定论到底是使徒先知的论呢，还是加尔文的论？这后来的人说把它你不管说是归结出来的也好，匡正过来的也好，哈、啊，发扬光大推演出来的也好，这些东西算不算同归于一？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单看这段话的话，如果这个同归于一和使徒先知真的有关系的话，那么使徒先知所讲的够不够我们用呢？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他都已经给我们了？是这个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另外？所以我刚才会说用这个词，要有新的发明。
我觉得是足够了。
我也觉得是足够了，要不然这个同归于一就比较麻烦了，对不对？
是这样的。
因为借着保罗，借着彼得他们，还借着这些福音书里面的一切的教训，他为我们解明了，我们知道了，而且呢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了，这个就算同归于一，对不对？
对。
所以我说在这里呢，这样与使徒先知他们所，我们暂时用个老百姓的话说，描绘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合上了，这个应该就算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对不对？
对。
那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我觉得也是现在我们好多中国的基督徒呢就有点忽略掉了，这是所谓的长进的信徒的长进，一定有个叫做众人
啊，
不
是
一个不是一个高僧，对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里所讲的，它都是一个复数的。一个集合体，对不对？
对，这个跟我想的是差不多的，就是它一定是一个集体，
一定是集体。你如果众人皆醉我独醒，你有些很特别的领受，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特别的追求，特别的上进，是吧？这个有点不太对劲。从这里看起来呢，神预备的以及神，哎，这怎么说啊？那其实很像咱们中国人这种。考高考的这种重点班，是吧？
重点班。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我跟你讲，在台湾哦，我们小时候有两种班，一种叫升学班，还有一种呢，直接就这么叫做放牛班。
哦，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不追求升学，只要毕业就好了。
哎，不但是不追求，老师学校也不预备啊，帮你去有什么啊？了不起的这个打算，我们那时候美其名叫做程度分班。可是我小时候念那个乡下小学，那真的我们班大概就这么五个十个小孩算是比较用功的，一般五六十个小孩有好几个在默默后的，他就是连名字都不会写的。
对，但这个就差别就会越来越大。
哎，对，差别会越来越大。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好学生呢挤在一起，那以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分类。我觉得这里所说的有点是这个意思。你看保罗写信，使徒写信，他们一定是对一个教会写，他不是对个人写的。
没错。
他整个的教会他要求你这样子。但你同时你我们就另外需要想到一个问题，这个一个长进，你是不是一定会在彼此之间的，我们就用一个不属灵的话，就关系上显露出来，还是你只会在个人所谓的追求或者道行上显露出来？照这样看的话，应该是一起的，一起的，那个才算真长进。
没错，因为这个就是后面他这一段嘛，他后面不就是就开始说，凡事长进，这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那这个肯定是众人一起。
嗯，
对吧？
对，所以他这个所谓长成基督的身量，因为是说我们众人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讲到教会的意思，
就是教会，
而不是说你一个人道行这么高就像主耶稣一样，对吧？
啊，对，
所以从这些的你大概是不会错的观点来看呢，他还是对什么是长进的基督徒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描述，尽管这个描述和我们一般在字典上所看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
嗯，是这样
的。嗯，再说你这个你这段经文还没讲完是吧，后面刚才你又念了一些。
我刚才是读到了十三节要长成什么样，然后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对，
我觉得他十四节讲的好像是一个还是小孩子时候的一些特点。
嗯，他是讲哪些特点呢？还是给我们念念。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吼、嗯哦。所以，凡是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都是没长进，对吧？
这个是小孩子的特征。
哼哼。小孩子的特征，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子，他就是因为跟了这些东西，他才觉得他长进了，你不觉得？
啊，这个很正常的。你想，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
嗯，
我想当大人啊，我觉得，
嗯，
我好像懂一点，我就觉得，哎，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可以自己来拿主意了、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当然是人的局限。
但这个又牵涉到我们前面讲的。是不是你是不是和使徒先知的教训以及他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东西相合？
没错，
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嘛，他的职分是让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这个所谓随着异教之风啊，人的诡计啊，就是变成别的样子，那就不能蒙悦纳了。一面不能蒙悦纳被保罗称为小孩呢，一面我们还觉得自己呢这个在异教之风里面飘来飘去是挺拽的。真的，你越想就越觉得说这个什么算是一个基督徒的长进啊、以及怎么样达成，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然后这个题目实在是很重要，因为你要是不抓住这个重点的话，那就很麻烦。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首先我们把这个信徒造就跟教会是分开来的啊，我们觉得信徒的长进是个人去上一些课，对吧？
对。
那教会的长进呢，就是看人数多不多。你这东西跟圣经的榜样都不一样，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说你一个教会人数要多少。有些很有本事的教会，比如说耶路撒冷，一日可以得救3000扎5000这样子。
啊，但是他之后也四散了。
但人家是先有了才四散，我们是四散了根本就没，所以这样讲起来有点酸葡萄。可是到底这个大教会是对还是不对、嗯、对吧？这个你得去看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如果他没有这样讲、嗯，甚至主耶稣写信给启示录七个教会也没说你们需要有多少人多少奉献，那我们这个就不算是重点了。这个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讲下去就有点伤感情了。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读圣经使徒先知的教训都讲清楚了，可是人家就是说就是这样不清楚。要是来个师父，他有一系统的东西再给我们发个证书，那不更好吗？那这个是老实讲，就是现在不要说国内的教会，北美的教会也在走这个路线，去上课。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像 希伯来书里边说的。希伯来书、
怎么讲？
他是说你要长大成人要吃干粮。
哼。
那保罗书信
算干粮，
包括应该是彼得，彼得前书里也说过，他说过灵奶的问题，他就说那肯定是说小孩子他是要先喝奶，
对
吧？吃奶。那长大以后要吃干粮。
对。
你刚才说的那些呢，说的不好听一点，他吃的就是配餐，就是人家给他配好的营养餐，
嗯，
对吧？比如说在有时候住院也会有配，什么一些运动员，人家会给他配，配好了啊、哎，我就按这个吃。
现在比较流行就是这样子了，因为我们也没时间嘛，就是每次要跟人家讨论一个题目的时候，你现在中国基督徒，尤其是国内的教会，他们喜欢你替他做结论。
啊，
你把它写出来了啊，这样我们说什么是长进的基督徒啊，这个简单，就是把它写了一二三四五嘛，所以你看我们这么多出行造就的书写清楚了，我都知道了，我都读过了上过了，那就错不了。但是这些麻烦就是这样，使徒先知的教训它就不是这样一二三四五的东西，对吧？
对，
他没有写信给任何一个教会，是不是任何一个个人说第一什么第二什么啊？你三一神论要弄清楚，圣灵论要弄清楚，啊，
对，这些都是神学的，
对，
后来定义的。
对，因为我们喜欢这东西，因为好像一下子就归档了嘛，
对，
归档了以后就学会了嘛。其实咱们中国人应该是比较有本钱避免这东西的。你看为什么以前的人啊？文学程度好，他写诗词啊什么都写得很好，好多人都会写这个、啊，
没错，
他毛笔字也写得好，对不对、
啊、对对对，现在都不用
啊，现在都不用。那这是为什么他写得好？他就没有这个一二三四五，你就跟着笔画、你跟着念，念多了他自然在你的心中呢成了一个形状。比如说你写对联，你说到底这个抑扬顿挫或者什么字对什么字不对，对吧？你怎么知道？谁给你讲不出来？他觉得这样好，那样不好。
嗯。
而且要是真的有个高人替你指点一下，以前不是有所谓的一字诗吗？他就改了一个字，你就觉得说，哎，拜你为师太高明了。大家都会同意。
对对对，
其实读圣经我是觉得有点像这东西，你一遍一遍的把使徒要告诉我们的东西。一次一次，我们自己查圣经也是会说，哎呀，我每次读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可是读多了你才会成形在心里面。所以保罗也用这个字嘛，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还记得我以前带一个青少年团体，他们查什么查圣经，他们要查什么，他们要查真言。我说为什么要查真言？其实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查真言，他们想做乖乖的基督徒，他想说箴言里面都是一二三四五，都是一句一句，可以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对，这个智慧书像箴言这种就很像我们以前读、你像儒家的这些东西一样，它就是
行为准则嘛，
有那么一两句你听了、觉得
挺
好
用，挺好用。但是好像这个基督徒的成长，一群基督徒的成长真的不是这样。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我是也有记一些，因为就是前面说到这个吃干粮的问题、吃干粮问题实际上就是长进。那因为好几个地方，希伯来书有提到，
对，
哥林多前书有提到，对吧？彼得的书信里彼得书信倒是他是说那个爱慕灵奶了，当然他至少说到说这个
渐长，对
对，他是要不断的长进的。那这个长进的话就一定是包括我还找到一些就是哥罗西书里面也说到，他就是说你要脱离世上的小学，对吧？这个是要进步的。那另外一个方面，从吃干粮的角度呢，是需要自己来去读，自己来思考领会。所以这个长进呢，是在所信的道上啊，在这个恩典和知识上的。
那单单我们讲的这些，我们可不能得出一个啊比较不一样的结论，或者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而不落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上课的潮流里边呢？
怎么说呢？像以前的时候，我知道中国有这种古话，它是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这个我还没听过，“其义自现”就是它里边的什么？它里边的好东西自己会跑出来。
你会理解到。
哦哦哦。
当然他这个不见得说是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从读圣经的角度的话，确实应该是说要多读圣经。
是是是，多读圣经。还有呢？
还有的话呢，就涉及到刚才说的，就是说要肢体联络要合适嘛，就是说要学着与其他人同工，
或者我们说要注意神给你的同伴。
对，没错。
这里面学问其实蛮大的，因为你如果留心，神一定会摆一些人在你的周围。我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有一批人好像挺火热的，以后大家当然都走散了。可是有一次我碰见那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很怀念当年是什么，他用的话很合适，他就说大家一起奔跑的一群弟兄姐妹。那在这个话我觉得很好，那时候不管我们干什么啊，传福音啊，读圣经啊，在一起，大家就是很喜欢在一起。其实也没人怎么带我们，我们就觉得在一起是很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圣经的事情，可以讨论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一起传福音。你记得那时候我们团契有个弟兄生病了，他得的是 cancer， 他算是我们的比较大哥哥的，他只有他买了房子。乖乖，他一得 cancer， 我们大家热心来了，大家说我们就替他油漆房子吧，好吧，我们大家都去替他油漆房子。那没油漆过，把人家的房子弄得乱七八糟。
对，这个其实美好的一个，
就是你回头想想，哎呦，我真是胡来。我还记得那个讲的，大家一同奔跑的那个弟兄，我对很久以前的节目也讲过，我现在还看得见，他爬在屋顶上去漆那个二层楼的窗户，结果油漆打翻了，所以他的屋顶上有一道黄色的油漆。我们干什么就是一起，大家觉得在一起好像很好很好，那我们这群人就变成相当有实力的一个小军队。尽管今天讲起来好像很多东西是乱来，但是的确，那个神给你的同伴不是我们自己选的。其实从个性上来讲呢，我们不见得彼此喜欢，但是当时就是既然都是前前后后这么一批人一起得救了，就有这个一起往前走的这个怎么说啊，好像这个义务一样的。每一个一起信主的人，那几年信主的人我们都在一起，感情都非常非常的好啊。那尤其就是说没有上面的人把我们打散，也没有上面的人来干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在一起交通圣经的，有时候交通都乱七八糟，但是没关系，大家很守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一起不是读某某人的著作。现在很可怜了，现在大部分的，真的在北美大部分的教会，你不管是他们的小组也好，他们的什么团契也好，都是读一本书，一本畅销书啊，比如十年二十年以前读那个《标杆人生》是吧，现在已经读到哪去了，我都不知道。
对，现在也是有，还是有的。
就不读圣经了，就不直接读圣经了。
对，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这样子，你不可能长得好的。所以我觉得你这两个，一个就是说多读圣经，然后要注意神给你的同伴，这个你肢体之间的一定要有。你没有这一小群的人，你怎么长？你长不好的，长不好的。
是这个问题。
你看那个时候，比较负责的。两个弟兄，这两个弟兄都姓黄，我都记得很清楚。他们都买了一部就是 van， 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mini van，就是 van。每个人都买了一部 van，买 van 干什么呢？去哪里，全团几人就上去。
对，
有一个弟兄他比较喜欢他的 van， 他这个 van 是 VW 的 van。他放了假，他就喜欢把那个 van 轮子擦得亮晶晶、亮晶晶的。然后我还记得他太太跟他讲，你不要把他变成你的偶像啦。但是我们去哪大家就一起去。那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 cruise control。 你看这已经接近四十年的时间，
那是很老。对，就是当时应该是比较，
那当时很时髦的。那时候我们在往奥斯汀去，上了个山坡，我们问他说什么叫做 cruise control， 他说我弄给你看啊，上坡也是50，下坡也是50，转弯也是50，他就弄给我们看。那时候不能开这么快，我们还觉得好惊险、好新奇。但不管去哪里，就是那一群人里面，至少直到如今，你看起来都是在相当服侍、相当坚固的弟兄姐妹。那一群出来都不错，回头看看，其实真的就是多读圣经， 还有肢体，有肢体。我们反而跟教会搞不太好，因为教会太死板了，教会担心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没有神学基础啊，就派了长老执事来作证，这一作证呢、啊、就适得其反呢、啊、因为他们跟我们中间没有这个肢体的关系，他们的教导也不是直接读圣经这样来，而是看参考书来，那就让弟兄姐妹觉得你们是来做官的，所以以后甚至有一整批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就另起炉灶，离开那个大教会到别地方去了。哦，我们这个话题越扯越远，但是麦克雷，我们第一次的这个讨论呢就得在此打住，下回继续谈。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